美日印澳再联合军演，航母潜舰齐聚孟加拉湾。美议员呼吁国会抗中护台，不应该让拜登绑手绑脚。中共处处刁难，哈佛中文进修计划明年改与台大合作。习近平将同欧洲理事会主席通话，蔡英文期盼台欧洽签投资协定。要变天，捷克总统突入 ICU， 宪委会将讨论是否继任总统职。又要收割韭菜，习近平打击金融界。中国用户缺少 TPM 晶片，无缘体验 Windows 11。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从12号起，美日印澳将在孟加拉湾展开为期4日的联合海军演习。外界认为透过该演习与各国的防务合作，四方会谈已经成为具有实质力量的抗中共联盟。同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行经南海，与新加坡军方共同演习，象征遏制中共侵略的同盟关系正稳健发展。印度海军表示，这个是年度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的第二阶段，各国将在前一阶段培养的协同能力与互操作性上，将重点落在先进的水面战、反潜战，并加强水手的航行技术和武器射击能力。马拉巴尔联合军原本是美印之间的双边海军演习，自从2017年底四方会谈恢复以来，该演习逐渐变成四国之间实际上的联合军演，四国都派出强大的阵容参与。印度海军发言人马维亚尔表示，这个反映了四国支持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平洋，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此前印度海军上将辛格就曾表示，印度洋正在上演一场大国竞争，以遏制中共的野心。此外，印度媒体报道，本月底印度还将在阿拉伯海与英国进行首次三军演习，英国将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参加10月21号至27号的演习，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行经南海后11号停靠新加坡，与新加坡军方共同演习，12号启航。对此，香格里拉对话亚太安全资深研究员葛兰姆对中央社表示，英国同新加坡同属五国防卫协定成员，双方有强劲的防卫关系。英国向印太部署航舰打击群表明，英国有决心展现在这个区域有重大持久的利益，就是要让北京知道，对于任何使用军力改变领土现状的行为，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其他国家有可能会联合起来，亦有能力做出回应。美中在南海角力之际，英国派出航舰及其他军舰行经南海。前美国国防官员唐安祝分析，主要是英国认为中共试图要关闭全球重要水道，并以军事活动威胁周边国家，有损英国利益，因此必须对中共威胁及侵略举措做出回应。12号，华盛顿邮报刊登民主党众议员路里亚的投书，民众呼吁为防止中共侵略台湾，美国国会需让拜登免于在法律上绑手绑脚。路里亚指出，美军现任及时任亚太司令曾表示，中共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近期中共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架次创纪录，台海两岸紧张局势已经迅速升级。虽然美国特种部队及陆战队在台湾协助训练已至少一年，美国国会议员制定今年国防预算时，采取行动建造更多舰艇，增加额外的飞机，加强对于太平洋国防倡议的投资。但若果北京打算武力犯台，再多辞令或国防支出都将无法阻止中共。这个是因为基于战争权力法及台湾关系法，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美国总统没有动用武力保卫台湾的合法权力，无法在必要时作出反应，以击退中共对台湾的入侵，阻止全面战争。路里亚指称， 等到中共行动后才寻求国会批准，可能导致难以克服的延迟。任何拖延都会妨碍美国对较低等级冲突作出反应，以击退入侵并缓解局势。卢里亚提到，他的共和党同僚二月曾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以授予总统采取行动的权力，阻止对于台湾的入侵和防止中共造成既成事实。该法授予身兼三军统帅的总统在数小时内做决定的必要权力，而非经由可能耗时多日或数月的国会辩论。在阻止中共武力犯台方面，若果美国总统在法律上仍绑手绑脚，这样美国极其肯定会与中共爆发更大冲突，导致双方潜在的灾难性生命损失，造成全球经济陷入一整个世代的衰退。他在文末强调，现在是国会就此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而非等到台海冲突时才展开辩论。当前中欧关系因相互制裁陷入低点，中欧投资贸易协定亦就此停顿。南华早报引述欧盟官员表示，习近平将要在15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一表示，期盼欧盟与台湾合签双边投资协定，强化共同的利益。习近平和米歇尔上次通话是在去年底，当时还有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参加，并宣布完成中欧投资贸易协定谈判。但今年三月，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四名官员和新疆公安局，中共亦随即宣布制裁欧洲10人和4个机构，双边关系急转直下。5月20号，欧洲议会表决将中欧投资贸易协定无限期冻结。10月5号，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领袖峰会，对中政策是会中的讨论重点之一。相反，欧洲议会上月初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首个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建议欧盟展开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并称赞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有助于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11号，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受邀参加第25届公元2000论坛视讯会议上，他说台湾已经准备好要在民主革新、生物科技、海洋治理及半导体产业等各方面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鼓励欧盟与台湾合签双边投资协定，以强化我们的共同利益并凝聚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台湾已经准备好要承担责任。蔡英文特别感谢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捷克在疫情关键时刻给予台湾帮助，感谢立陶宛不畏巨大压力仍决心在今年年底前与台湾互设代表处。捷克总统齐曼因健康问题住入加护病房，捷克参议院宪法委员会决定将在下周召开会议讨论齐曼是否还能继续担任总统一职。综合外媒报道，齐曼10号与总理巴比斯讨论筹组新政府事宜时，突然被救护车送往布拉格的中央军事医院，并住入加护病房。院方表示，齐曼是因为慢性病引起并发症。对于齐曼的健康状况是否影响总统职能，宪法委员会主席克拉巴在推特发文宣布，将在下周召开会议讨论齐曼是否能继续留任。克拉巴表示，援引捷克宪法第66条规定，若果总统无法履行职责，如何在其他官员之间分配总统权力，将是议会中要讨论的问题。齐曼入院时刻正值捷克政坛敏感期，捷克大选结果9号揭晓，反对派组成的两大联盟成功攞下过半席位，让其中的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有望取代巴比斯成为下任捷克总理。报道称，齐曼曾承诺巴比斯，如果他所属的政党攞下最多席次，将率先筹组政府。然而反对派联盟已宣布将筹组联合政府，就在两人讨论此事当日， 齐曼就因病入院，这个可能让捷克浮现政治真空的风险。而支持巴比斯的捷克共产党在该国众议院大选中首度得票不到 5%， 刚被踢出国会。接住亲共涉嫌逼死抗共有台的前捷克议长库贝克的齐曼这次突发重病，是否意味着捷克真的要变天了，引发世界关注。10月12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瞄准了中共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大型私企建立的关系，目前正在对金融机构进行一轮全面的审查。专家认为此举是要斩断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知情人士透露，这项9月公布的巡视工作聚焦国有银行、投资基金和金融监管机构与多家私营企业的关系是否过于密切。几位人员10月已经进驻25家金融机构检查放款、投资档案及申报记录，而此与民企往来不当的人可能被调查或遭起诉。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中纪委这次巡视主要是针对一部分不守规矩的金融大鳄，比如最近查滴滴、阿里、恒大集团。据新浪财经报道，中信集团为恒大违规提供资金，除了中信集团外，近年来以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为代表的保险公司亦先后投资了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等互联网企业。李林一说，中共刚派前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主管，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去查这些金融部门其实是为了斩断权贵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从2017年逐步曾庆红的白手套明天系创始人肖建华开始，一直在削弱金融权贵的势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和习近平试图在20大连任前扫清党内反对势力有关。现在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金融机构，恐怕有人会落马。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认为，对习近平来讲，中国的金融问题恐怕比针对政敌的权斗还要迫切一些。近期越来越多的外企撤离，10月9号，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宣布将其全球供应业务从中国撤离。9月份韩国三星重工关闭宁波船厂，而此前已有近1700家日企撤离中国，近80%美企产线撤出中国，85%北亚企业出走。吴家龙说，这些企业撤离会有回结的压力，人们要撤资要带走的钱是要给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可能会不够用，所以最近这些金融机构可能要好忙。习近平担心在金融方面会被政敌打击到，所以下手整治金融机构。李林一认为，习近平是将这些重要的经济命脉的权力全部收回，因为中国的经济和权贵密不可分。比如李鹏家族垄断电力，江泽民家族垄断电信，曾庆红家族垄断石油等。现在习要打政法系统的大老虎，所以这波清洗落马的基本上是前台操作的高管、权贵的白手套。习近平20大连任没有任何悬念，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将不稳定的因素炸弹一个个拆除。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刊物报道，该校哈佛北京书院因原本合作北京语言大学日益不友善，该校将在明年与台大合作成立哈佛台北书院。台湾大学12号表示，明年暑假预计有60名哈佛学员来修读8周中文课程。哈佛北京书院负责人刘力嘉教授表示，计划决定移至台北主要是因为北京语言大学缺乏友善态度，他怀疑可能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府对美国机构态度出现微妙转变所致。举例来讲，由于美国独立纪念日恰好落在暑假进修期间，哈佛的学生以往都会在7月4号当日举办小型派对，大家聚在一起吃披萨、唱美国国歌、庆祝国庆。然而自2019年起，北京语言大学禁止哈佛师生在当日举行任何国庆相关聚会，他们要求学生不准唱歌、 唔准庆祝。刘丽嘉话佢好高兴学生有机会好好探索台北。台北系摩登与传统嘅有趣结合体，而且亦系学习中文嘅好地方。此前美国国家安全教育计划下辖嘅语言旗舰学习计划，亦已将设响北京嘅机构迁往台湾。台湾大学12号告知中央社记者，自2019年起，台湾大学就与哈佛大学洽谈送学生嚟台大学华语嘅合同。原本计划2020年开始实施，但因为疫情影响，因此延到2022年暑假再启动。台大校方指出，明年暑假会考虑安排呢60名哈佛学员参访九份、金瓜石、故宫、士林夜市、阳明山等景点，或是体验书法、象棋、剪纸、包饺子等文化活动，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氛围中，为优秀的哈佛学员奠定稳固的中文根基，同时借由与台湾学生的课外互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美国之音报道，微软公司5号推出全新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11。微软话 Windows 11将为用户带来更加流畅的体验，不过很多中国用户却无法进行升级，原因是他们的系统不支持或没有启动一种被中共政府禁止进口的 TPM 芯片。 TPM 是一项安全加密处理器的国际标准， TPM 芯片可以为用户提高硬件级的数据保护，但中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自1999年开始颁布法规，禁止进口国外主流密码技术，并推行国产的密码技术。此举影响到 TPM 芯片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和普及。目前中国国内的个人电脑中，很多并不搭载 TPM 芯片。微软企业和操作系统安全总监大卫斯维顿在公司的安全博客上说，推广 TPM 的目的是保护加密密匙、用户凭据等敏感数据，使得恶意软件和攻击者无法访问或篡改这些数据。但是中国电子工程专辑网站副主分析师刘于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 PC 一是不搭载 TPM 芯片，一是只能用本土生产经过国家密码局相关认证的国产芯片。2005年前后，中国开始力推自主的 TCM 系统，亦允许国产的 TPM 模块，但不允许计算机装载国外生产的 TPM。有外媒认为，微软可能会允许代工厂商为中国推出没有 TPM 晶片的特制版 Windows 11 机型。另外，网络上亦有教用户如何绕开 TPM 要求自行下载新系统的方法。微软警告，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系统死机，用户需自行承担风险。科技业观察分析人士亦认为，在缺少 TPM 晶片的情况下运作 Windows 11，可能会增加用户受网络攻击的风险。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